师为我们讲道，讲题是律法的总纲，爱人如己。请陈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今朝如果大家坐在礼堂觉得有少少冻咧，系有原因噶，因为今日我哋翻嚟咧，一早就发觉原来教会系冇晒 heat 嘅，全个教会咧都冇暖气嘅。咁我哋咧就感谢主，嗰、那个维修嘅公司咧，佢喺星期日都愿意派人出嚟。据我所知咧，就系半个钟头前咧，就终于咧修好嗰、那个暖气，而家渐渐有少少嘅暖气出嚟啊！希望咧弟兄姊妹，如果你觉得冻嘅咧，唔使介意，你就着起件大褛啊，听讲道就得啦。我哋讲道就唔可以着件大褛啊，所以咧，希望咧，我哋都喺主里边有平安。我哋继续会讲加拉太书嘅信息。我记得我小学嘅时候咧，就听过一句成语叫做咧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个故事个来源就系咁嘅。讲说咧就系有一个卖江湖走江湖卖艺嘅一个人咧，有一日咧佢就对佢围观嘅观众就讲：我呢度有支矛枪，锋利无比乜嘢咧都能够刺穿嘅。所以如果你买咗我呢支矛枪咧你哋就天下无敌啦。咁咧，嗰啲人咧就睇睇，都系走江湖啊，冇人问津吓，冇人去买佢呢支矛枪。咁过咗一阵咧，卖艺嘅人咧就见到冇人买佢支矛枪咧，于是就拎起一个盾牌咧，就对嗰啲观众就讲，佢话啦：我知道啦，仲犀利吓，呢个嘅武器啦，就系呢个盾牌咧，就系坚固无比冇嘢能够吉得入嘅你乜嘢咧？就挡住佢就得㗎啦，买啦买啦咁样。但係呢仍然呢係冇人买。喺呢个时间呢有一个呢人呢就提出一个问题。佢话：老友啊，你头先搵你嗰个咁锋利嘅矛枪吉下你嗰个坚固无比嘅盾牌，睇下边个犀利啲啦。咁呢所以呢呢个故事就叫矛盾即係我哋今日呢就讲到呢唔合逻辑嘅。唔合理由嘅咁嘅意思。但係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呢句说话其实亦都可以形容一个嘅组织或者一个嘅机构佢哋无论点样嘅兴旺，但係如果佢哋内部互相攻击嗰支矛呢攻嗰个盾嘅时候呢就必然会衰弱啦。今日嘅经文我哋都睇到里面有一句说话俾我哋印象好深嘅，就係我哋唔好相咬相吞如果相咬相吞嘅时间恐怕就会彼此消灭。我哋都知道魔鬼最唔鍾意嘅就係教会增长，所以呢佢搵机会就嚟攻击教会。但係圣经话俾我哋听，教会係基督嘅身体，当教会建基喺福音上面嘅时候，阴间嘅权势唔能够胜过佢，所以魔鬼佢本身系冇能力能够攻破教会嘅。但系如果佢能够引诱教会里边嘅人彼此攻击佢就可以隔岸观火你教会里边自己攻击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嘅时间，就算唔会消灭，亦都会大大削弱佢嘅能力。如果你想象一个教会牧者或者弟兄姊妹嗰个嘅精力，就花费喺调停弟兄姊妹之间嗰啲嘅纷争或者彼此投诉嘅事上边，或者系牧者同埋信徒之间彼此嘅矛盾嘅事上边，仲边度有时间？仲边度有精力去传福音？仲边度有精力去造就门徒呢？在我的观察里面，教会很多的问题出现，或者弟兄姊妹一些的矛盾的事出现的时候，很多时都是因为言语之间一个不小心讲错一句说话，另外一方面就受到伤害，于是心里面愤愤不平，于是那件事就慢慢升级升级升级，就变成很难调解的一件事。但我哋做传道人冇办法啦，我哋当然需要去安慰，需要去调解。但系喺个过程里边，我就常常都有一个祈祷：主啊，求你俾我哋弟兄姊妹真系有一个宽广啲嘅心，有一个宽广啲嘅心。佢讲过乜嘢嘢， 当他是无心之失，当他是小孩子，当他是不识嘢，饶恕了他，很多事都能够化解。我记得大概两年前我讲过一篇的道，就是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当时法利赛人就批评耶稣基督，他说你赶鬼是用鬼王的能力去赶那些小鬼，耶稣基督就他们向他们回答，就是凡一国自相纷争就会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所以耶稣就讲给法利赛人听，就是鬼王不会赶小鬼的，他们很合作的。所以我赶鬼是用圣灵的能力赶鬼，不是用鬼王的能力去赶鬼。但是这件事件给我们看到，如果连鬼的角度，魔鬼的角度，他们为了力量强大，为了呢要去完成他们那些不好的工作，他们都合一的，他们都愿意放低他们那些的不同来呢互相的合作，何况是神的子民呢？但愿我们下一次如果有言语上面的冒犯，弟兄姊妹言语上面的冒犯，我们呢心里面受了伤害，这个是很明白的，很真实的一件事。但是我们愿意记得加拉太书的经文，我们不要彼此相咬相吞，恐怕就会因此消灭了。我们亦都记得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教训，就是连魔鬼都不相争，何况我们呢？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三至到二十六节，除了呢勉励我们不要相咬相吞之外，亦都给了我们有几方面的教训，很值得我们去留意去观察。首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得到自由，就好像第五章第一节所讲的，就不是要我们放纵情欲，给我们这个机会。第十三节，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自由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件事，但是亦都是很容易被人误解，同埋很容易被人去滥用的一件事。没几多年前我看过一个新闻，就是一个很可惜的新闻。新闻内容呢就讲到有两父子，妈妈呢就很早过了身，所以他们呢就相依为命，咁呢就个爸爸就养大了个仔。个爸爸当时是60岁，个仔当时是35岁。而个仔呢虽然35岁，但是都未有对象，后来终于找到一个的对象，就筹备婚礼。但是很可惜，这两个父子相依为命，感情本来好好的，就在婚礼的安排发请帖的事上面呢就出了很大的矛盾，很大的意见。个父亲就认为我将个仔辛苦养大，所以他结婚的时间应该我做主的，我有自由请我的朋友去出席。况且那些亲人他们结婚的时候曾经请过自己，如果现在不请回他们，就不礼尚往来，是很羞耻的一件事。所以坚持一个很长的名单，就要请这些宾客。个儿子就觉得爸爸是我结婚，不是你结婚，你唔好用我结婚嗰个机会呢就大宴群臣咁样样。我嘅钱系有限，所以应该个自由喺我嘅身上，就系呢我根据我嘅经济能力同埋我同边个熟啲，我就请边个嚟参加。咁两个呢就闹得好犀利，当然年青力壮嘅儿子呢就声又大，身体又强壮，个爸爸呢就敢怒而不敢言。但是到了夜晚，这个爸爸呢就睡觉睡不着，越想呢就越激气，个仔这样来侮辱我，这么辛苦养大他。于是起身就用把刀呢就刺那个仔，你醒的时候我不够你打，你睡着我就够你打，刺他。点知呢他不知道，以为刺他损少少，刺穿了一条大血管，结果个仔就流血过多就死了。这个香港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新闻。 一件喜事变成办丧事，这个是一个的惨剧。这个新闻亦都是说明了一件事实，将两个人的自由，爸爸觉得我应该有这个自由，那个仔又觉得他有个自由，他们冲突的时间问题就发生了。传统上面对自由的解释就是人可以随意做任何的事就叫做自由了，我喜欢想到什么我就做什么，这个就是自由了。唯一的限制就是当我的自由要去行出来的时间，它应该停在侵犯别人的自由的边界那里，即是说呢个限制呢就是当我如果侵犯到别人的自由呢，我的自由呢就需要受到约束了。举个例子讲，我的手有活动的自由，我喜欢这样又得，喜欢这样又得，喜欢这样又得，但是我搭地铁的时间呢那些挤迫的环境呢，人就有不被打倒的自由，我如果在地铁都是这样就打倒人了，所以我就应该停在那里，我就要约束自己那个的自由。在公众生活的时间，我们都互相需要有约束这些叫做社会公约就是呢人类为什么能够组织起社会起上来，就是人类愿意在个社会里面去限制自己一些的自由，亦都是人类伟大的地方社会学家告诉我们，人类伟大的地方就是他们愿意订立一些社会的契约，愿意呢限制自己的自由，于是呢我们可以群体生活。但是虽然理论上是这样讲，实际上在个人自由应用这个的课题上面有很多灰色地带，我们都知道长期为到那些法律学家那些社会学家带来很多的烦恼，例如食烟的人和不想吸二手烟的人怎样和平相处呢，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或者喜欢听那些强劲音乐的人和喜欢清静的人可不可以和睦同居的呢，做邻居呢，一般解决的办法呢就是限定一个的范围，所以呢你喜欢吃烟你就在吸烟区那里吃烟，如果你不喜欢吸二手烟你就坐在非吸烟区那里。如果是关于音乐的问题呢，就是夜晚十点前你就可以开强劲的音乐，但过了十点呢吵吵邻居就不得了，你就要呢收细你收音机那个的声浪，一般解决的方法就是设定一些的界限。但是其实我们知道就算设定了这些界限，很多人都是去冲破这个界限，很多人都是去尝试尽量争取他自己的个自由，那问题其实是没有解决到。那基督教究竟怎样看自由这件事呢，基督徒有没有一个更高的一个的原则呢，如果要回答这个关于自由运用的问题就要看一看什么叫做基督徒的自由，在基督徒的眼中什么叫做自由。我们已经看完加拉太书五章的圣经，加拉太书由开始的时候已经给我们知道我们是被主释放的，在罪里面释放的，我们是有真正自由的人。但是这个自由是指到什么的自由呢，如果我们从加拉太书其他的部分我们看到这个自由的意义是有几方面。第一方面是我们的良心被洗干净所得到感受到那个的自由，就是我们的罪以前是捆锁我们，但是现在得到饶恕，我们的有一种自由释放的感觉，这个是第一个的自由。第二个给我们看到的自由，基督徒的自由就是亲近主的自由， 以前呢，一諗起神，諗起審判，諗起神就好驚嘅一件嘅事。但係當耶穌基督修補咗我哋同神之間嘅關係嘅時間，呢個就成為我哋天上嘅父親，唔係天上嘅雷公，係天上嘅父親。修補咗我哋嘅關係，所以我哋能夠有親近佢嘅自由。以前又冇，只有害怕佢嘅自由，而家有去親近佢一個嘅自由。第三方面的自由是选择不犯罪的自由。以前我们因为老我的性格，我们没有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我们没有可能不选择不犯罪的。我们人的性格就是被罪污染的时间，很容易自然就会选择去犯罪的。但是当有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有一种的能力，因为这种能力已经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而是靠外面一个更强神那个的能力，圣灵的能力。所以我们有选择不犯罪一个的自由。而第四方面，圣经给我们看到基督徒的自由，就是爱神爱人的自由。未犯罪之前的人是爱慕神的，亚当和神有一个很好的关系。但是人类犯罪之后，就失去了爱神这个自由。神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一个威胁，所以我们看到当神去找亚当的时间，亚当就躲起了。神就说为什么你躲起来呢？亚当就说我怕了你，我因为违背了你的说话，所以我就害怕，所以我就躲藏。所以我们见到人类自从和神破损了这个关系的时候，就没有一个爱他的自由，也都感受不到一个相爱那个的自由。但是当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之后，我们就有爱神的自由。当我们明白爱神和爱人是人类自由最佳的选择，或者是最好的运用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当自由是一个放纵情欲的机会。因为如果我们真的爱人的时候，我们就不会伤害人的财物，伤害人那个的身体。当我们真正爱神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放弃一些所谓最终之乐。如果一个人他肯定自己得救，但是他却是放纵自己的时候，我们就很怀疑他所谓得救究竟有几真实呢？社会要求就是不要超越界限，我们要限制约束自己。但是基督徒的标准是一个更高的标准，就是我愿意放弃我的自由，为了爱人的缘故，我愿意放弃这个自由。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二方面的教训，是要爱人如己。第十三节下半节至到第十四节，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人如己第一次出现不是出现在新约，我们说旧约是神很严厉的，新约耶稣基督很慈爱的，所以爱人如己这些说话大概首先出现在新约。原来不是，第一次出现爱人如己这个教训是出现在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律法书上面记载我们需要爱人好像自己一样。保罗似乎是引用这里的圣经，但是保罗我相信也都是会引用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三十七至三十九节。耶稣基督讲话他所有的诫命都包括在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和爱人这两个的要求里面。保罗在这里就是集中似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呢就没有提到爱神的部分，就主要提到爱人如己这个道理。很多人他们不懂得爱人，可能首先是不懂得去爱自己，不懂得珍惜自己的生命。很多年前我们认识一个姊妹，我们的教会里面，她就大学毕业，然后她又侍奉，有几个人就觉得这个姊妹真是好， 但你點解仲未有男朋友呢？咁樣嚇。咁咧，於是咧有一個熱心人士咧，就為呢個姊妹咧就介紹一個男仔。呢、這個男仔咧，醫科畢業啊，啱啱醫科畢業，咁咧就喺波士頓呢度咧就做佢嘅實習醫生。咁嗰啲有心人士就覺得啊，呢個姊妹嫁咗個醫生就好好咯嚇。咁、啊、兩個都係基督徒嚟嘅喎。咁咧喺佢哋嘅慫恿之下咧，咁啊果然咧就係、是、佢哋就有一個約會，我都唔知係邊個安排啊。咁佢哋就有一次咧就出去食飯。咁咧食完飯之後咧，我哋嗰啲熱心人士咧就追問：，唉點啊點啊？点啊，好唔好啊？睇唔睇得上眼啊？咁呢个姊妹咧就话：，我谂都系唔啱，医生嚟嘅都唔啱。系佢咧，于是咧就讲出，佢话咧，我同佢见面嘅时间咧，就发觉咧，佢嗰啲衣着啊、头发蓬松啊、衣衫褴褛啊咁样。佢话呢个姊妹就咁讲，佢话。佢都照顧唔到自己，第日點照顧我啊？所以醫生都唔要咯。啊，依個故事，依個真實嘅事啊，唔係故事啊。依件事咧，俾我一個好大嘅反省啊。原來一個人咧，佢唔識照顧自己嘅時候咧，原來女仔都唔係好中意佢啊。一個人唔識去愛惜自己嘅時間，佢就自然唔係好愛惜其他嘅人，難怪。我哋就唔懂得同人去相處。喺前幾年又係一個新聞嘅一個真實嘅一個故事，我睇到咧就印象好深刻。就係話警察有一次咧就入到一間屋，就發現一個5歲嘅小朋友頸部受咗槍傷，嗰啲血咧就凝結咗啦。有個槍傷似乎血液停凝結咗啦。但係若無其事喺佢嘅屋企個廳嗰度咧，就開咗個電視去睇。咁呢啲警察咧就點解有啲咁嘅情況咧？於是咧就全間屋去搜查，就發覺原來喺睡房裏邊咧，依、這個小朋友嘅爸爸咧就自殺開槍死亡。咁喺調查之後咧，就發覺原來呢個父親咧，又係因為有好多唔好嘅習慣，所以嗰個母親咧就走佬，就走咗去啦。咁就遺留一個5歲嘅小朋友俾佢去看。咁但係呢個父親咧就仍然係不斷殘害自己嘅生命，所以到咗一個地步咧，佢走投無路，佢就決定自殺。而佢又判定咗，當佢死咗之後咧，呢、這個5歲嘅小朋友咧就冇可能繼續生存，所以咧佢就判定呢個小朋友咧都應該係同佢一齊死亡。於是咧就開槍就打，對住條頸咁樣打落佢自己個仔嗰度，我諗住佢死梗啦，5歲咧一槍點，咁就跟住入房咧就自己自殺。但系点知咧？原来嗰啲枪法唔准啊，瞄自己就好准，打个仔就唔系好准啊！感谢主啊！咁、那个仔咧就系啲血一凝结咗，一停咗之后醒翻啊，于是咧就开个电视去睇，咁咧邻居咧就发觉有古怪啊，咁样报警，咁然后咧先至揭发呢件嘅事。喺、這个新闻就俾我哋睇到，当一个人佢唔识爱惜自己生命，佢谂住自杀嘅时候咧，佢就唔会爱惜其他人嘅生命。佢觉得个仔都应该陪佢一齐死。可能有啲仲傻嘅人咧，就连同事啊乜都走出去啦。横掂我都死啦，你哋都一齐陪我啦咁样。一个人如果佢唔首先去爱自己，佢就唔会去爱人。所以我哋都要學習。有陣時我哋話唔好愛自己，唔好去乜嘢，其實我哋要好好，我哋英文話 take care 自己，我哋要好好嘅去學習去愛自己，保養自己，然後我哋就會去愛其他嘅人。當然有另外一個極端，另外一個極端咧，就係有人過度嘅愛自己，到一個地步已經冇時間，佢盡量為自己謀求幸福，以至咧冇精力留低去愛其他人。但願我哋信主嘅人，我哋唔會追求呢啲嘅壞榜樣。一啲嘅壞榜樣就係完全唔識愛自己，糟蹋自己，濫用自己。另外一個壞習慣 就是完全的爱自己，以至到没有能力去爱其他的人。这段经文给我们看见第三方面的教训，是原来圣灵和我们内心情欲相争，是信徒属灵生命里面一个经常发生的事，或者甚至可以说是很正常，是很普遍的一件事。不过圣经有讲到我们有责任去追从随从圣灵，第十六节到十八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我们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我们有很多愉快的经历，我们有甜蜜的团契，刚才有个姊妹都提我下一个礼拜一定要来妇女团契吃饭，好好甜蜜的团契，有美好的敬拜，我们在敬拜里面我们真的感受到神那个的同在，我们读圣经，我们得到一些的亮光，给我们有很大的一些的启发。但是我们做基督徒的生命里面，亦都有些很难过的经历，甚至令我们很烦恼的经历，就是我们明明不想做这件事，但是却是做了出来，明明知道这个是罪，但是我们却是跟从了罪那个的引诱，叫我们是一个很颓丧的一件事实。有些人就觉得我真的不是一个基督徒，我都不配做一个的基督徒。所以有些社会学家就这样提倡，他说基督教其实呢很约束人的，因为他给人呢一个罪的观念，所以呢令到人呢有很多心理的问题，如果他不信教的时间呢，他反而呢就觉得没有问题，他信了呢就觉得有罪疚感，所以呢不应该的，我们要建立一个健康的心理，所以呢就不应该有这个罪疚感。但是很可惜，这些所谓除去内疚感，用自己的想法除去内疚感的释放，只会带来给人用藉口去满足他各样的一些的私欲。但在人生的意义上面是越来越变得模糊，只可惜他们提出解放这个呢罪疚感，结果带来呢产生很多社会的一些的问题，人的灵在这些社会问题里面造成的伤害里面，结果越来越空虚。圣经怎样看这件事呢？圣经知道是有内疚感的，圣经知道我们是会失败的，但是圣经却是这样跟我们说，他说圣灵和情欲相争是正常的，当我们遇到这些情况的时间，我们与其说我们真的不配做基督徒了，我们真的没有面见神了，我们应该加拉太书告诉我们是正常的，反而代表我们正是在基督里面，是一个基督徒遇到基督徒会遇到的事。有人问怎样可以分一只狗是分了抑或死了呢？除了呢看看他的肚子，真的很细心看看他的肚子有没有一起一伏，就知道了。其实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一脚踢下去，狗一脚踢下去，如果他跳起咬你的呢，只狗就是未死了，但是一脚踢下去不动的呢，就是死了。这个事就是证明呢，就是我们为什么还觉得有种内疚感，觉得很对神不住，觉得甚至不配做基督徒，反而是一个好信息。那个好信息就是说呢，你还有圣灵在你的心里面，现在圣灵和情欲正是相争的时候，所以是一个很正常的。我们那些社会学家心理学家说令我们不正常，他们是误解了这个道理，我们明白到这个道理，但是圣经跟上一句不是只是接受这件事实，即是说有这件事实，不是只是接受，圣经引导我们，如果你顺着圣灵的时候，你就不会被私欲所控制了你了。这个就是成为我们一个成长的一个的机会。当我们还感觉到有内疚的时间，当我们还感觉很亏负神的时间，如果 调过嚟一谂，呢个反而系我哋可以成长嘅机会。就好似你嘅太太、你嘅丈夫闹你嘅时间，你可以话：哎呀，你就造成我好多压力。但系另外一方面睇，就系如果佢闹得啱嘅时候，呢个就系你一个长进嘅一个嘅机会。保罗佢再进一步讲，佢话其实我哋有能力去胜过情欲嘅。第十八节，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第十六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嘅情欲了。这段经文咧讲俾我哋听两件事，就是第一件，圣灵引导我哋是圣灵嘅责任。圣灵他负上这个责任，他会引导我们的。但是当他引导我们的时间，我们要顺从他呢，就是我们的责任。圣灵已经做了工作，我们信服他就能够胜过这个情欲。这个就是需要我们基督徒去经历神一个应许。当我们感受到情欲的力量的时候，我们可以求主去帮助。我们在主面前，我们就求主啊，你已经赐下圣灵，你应许这个是能力来的，求你真的帮助我。为了帮助信徒容易捉摸到什么叫做属灵的事，什么叫做情欲的事呢，保罗呢在这里就在今天的经文就列出了十五个顺从情欲的表现，和九个顺从圣灵的表现，或者我们叫做九个属灵的果子。如果要讲这两种名单，即是十五个情欲的表现，九个属灵的果子，两篇的讲道，我以前都我记得也都讲过属灵的果子，它本身就是一篇讲道，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看了。但是我们简单的来分析一下，去看一下十五个情欲的表现可以分成四大类：奸淫、污秽、邪荡，是道德方面的罪；拜偶像、邪术，是信仰上面的罪；仇恨、憎敬、忌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八样是待人之间的罪，即是恶意待人的一些的罪；醉酒、方言，就是选择不正当娱乐的罪。这些都是圣经提醒我们需要避免的，道德上面、信仰上面、待人方面，同埋娱乐，选择娱乐方面。然后九个属灵的果子一读出来的时间，已经给我们一个不同的一个的感觉，基本上亦都可以分为三方面：仁爱、喜乐、和平，是因为认识神而产生的果子；忍耐、恩慈、良善，是待人处事的时间应该结出的果子；信实、温柔、节制，是建立自己品格的时间应该表现出的果子。但愿我们面对我们内心的时间，我们属灵的挣扎的时候，我们就记得两张的名单，这两张的名单帮助我们选择圣灵的果子。最后圣经提醒我们，十字架的事实和十字架这个的记号，可以帮助我们抵抗情欲。第二十四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面。我们迟些在加拉太书第六章，我们会再讲到十字架这个的道理。我们已经将身体挂在十字架上面的道理，我们就留在第六章去讲。但是在这个时间，但愿我们在情欲相争的时间，我们能够靠住十字架去得胜。在最后，我想大家要求大家做一个习作，就是一个应用。我们听完道的时间都有一个应用。在大家手上的秩序表，我们有一个讲道的大纲，如果你手上有支笔的话呢，我想以下的一分钟的时间，在结束祷告之前的一分钟的时间， 你寫低你一個壞習慣，只是你知道的，又不用交出來的一個壞習慣。你的壞習慣可能剛才我們說隨地吐痰，比較中性一點的，寫低一個壞習慣，然後靠住主的恩典，你寫得靠住主的恩典，我在今年裏面我願意改變。我們有一分鐘安靜的時間，然後我做一個結束的祈禱。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天父，我们多谢天父，你已经赐下了圣灵，圣灵已经做了祂的部分，就是应许要引导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有时候连行出你去顺服圣灵的一步我们都有困难，所以求圣灵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我们深深相信圣经的应许是真实的，只要我们愿意行出这一步，我们可以经历一个得胜的生命。就求主帮助我们，刚才有弟兄或者姊妹写下的，求主你加上你的恩典，来紧的时候我们靠主经历一个得胜，一个坏习惯的一个旅程。我们这样的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